there are various periods in which Victoria became quite notorious.
在很多时候，维多利亚州都有不太光彩的历史，而最臭名昭著的时代就是绿林帮派时期。Bush Ranger 这个词，也就是绿林大盗，在澳洲被用于形容那些猎取过路旅客钱财的人群，他们也生活在丛林中。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词语，尤其是在1840年的维州。最出名的绿林大盗显然是 Ned Kelly， 但是他也是少数几个被处决的绿林大盗之一。他在1880年被处以绞刑。最有意思的是， Ned Kelly 时代的终结也是绿林帮派时代的终结，尽管他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在1880年之后，维州的基础设施建筑越来越紧密，铁路也铺设完成。在此之后，帮派很难在丛林中躲藏生存。绿林帮派的历史所追溯的年代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的都要早。很多人觉得绿林帮派的出现同1850年的淘金热有关系，那段时间在维州历史上是无法无天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不法分子住在丛林之中。我们后来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黑色森林，那是通往 Bendigo 的一段道路。但是第一批被称为绿林大盗的人士是在犯下滔天罪行后于1842年在维州被捕的，这比很多人所知道的时期都要早。这个帮派只有四个人，他们与同一时期到达维州的居民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一些无人知晓的原因，他们住进了丛林，成为了犯罪分子，威慑了 Dandino 这一块区域。之后他们到达了 Plenty 峡谷。1842年墨尔本还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才刚刚成立六年，欧洲的移民并不多，而且分布得非常广泛。 Plenty 河流位于墨尔本北部50公里之外，那里分布着大批的森林。当这个四人帮派开始打家劫舍之时，他们在5天之内抢劫了13户人家，当地的人们都异常的恐慌，而当时的警察力量非常之薄弱。总督 La Trobe 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手下没有多少警力，维州也没有修建多少道路，所以想找到这个帮派是非常困难的。四人帮派打家劫舍，而警察却总是慢他们半拍。最终 La Trobe 总督和警察呼求了一些绅士的帮助，一个由5名绅士组成的集团，号称 The Fighting Five 五人战斗组，自愿同警方合作，帮助当地的农民，想方设法地将这个四人帮派围困起来，在1842年将他们逮捕。当时的法律同现在不同，根本没有考虑犯罪分子的权利一说，当局下定决心向社会传递一个强有力的讯息，政府对绿林帮派零容忍。这个四人帮派在当年的5月被捕，几天之后他们就经历了审讯，被冠以谋杀指控罪名，被处以死刑。我们知道当时的绿林帮派给维州的居民带来了很多恐惧，可是像 Ned Kelly 这样的绿林大盗却被冠以了民族英雄的称谓，这是为什么？
How does that happen? It's very interesting. Even at the time, people.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奇异的称谓。这段历史也是异常的有趣。即便在当时，人们对 Kelly 帮派和 Ned Kelly 本人的评价也分为两派。Ned Kelly 本人确实非常有魅力。即便在审讯期间，警方指控 Kelly 谋杀了3名警察。Kelly 为自己辩护时也是非常的有说服力。人们曾经讨论过 Kelly 是不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当时的维州，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少数团体，所以大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爱尔兰团体在背后支持 Kelly。 当时的维州社会确实有一批由罪犯的后裔组成的团体， Kelly 可能也是出生于这个团体，所以当时的这个团体可能对政府和警方存在逆反的心态，他们可能对 Kelly 的所作所为非常的赞同。当时社会对凯利帮派和这个愤世的团体有很多正面的印象，他们在荒野中生存，纵马奔驰，为弱势群体发声。当时社会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凯利帮派是替农民撑腰对抗他们的地主和政府的。这些故事慢慢都结合到一起，当时社会的这些绿林帮派的所作所为被称为 Larrikinism 侠盗行径，这是当时中产阶级对反政府行为的一种美誉。 所以当宣判凯利的死刑时，当地人士起草了一项寄给总督的请愿书，请求赦免凯利的死刑。32000人签署了这项请愿书，但是总督和执行委员会没有因此动摇半分。对凯利实行绞刑的决定来自于执行委员会，而他们当时就位于墨尔本的旧财政大楼。当时审判凯利的法官在维州也是小有名气，他本可以宽大处理，但是他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执行凯利的死刑。所以维州当局对 Ned Kelly 和 Kelly 帮派没有展现任何的同情，但是社会上的一些团体却非常同情 Kelly 帮派的遭遇。在 Kelly 死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很多的版本。澳洲的第一个故事片所讲述的就是 Kelly 帮派的故事，在1906年发行，这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故事片。凯利帮派的故事被重述了无数遍，故事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充实。我们难以判断在不同时段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因为故事的来源都不大相同。 Ned Kelly 本人在不同时期的自述甚至都有不同，所以我们很难知晓真正的历史故事。那您个人对这些绿林帮派是怎么定义的呢？您觉得他们是不法分子还是时代英雄？我可以拿出历史证据来告诉你，这些绿林帮派既是反面人物又是正面人物。但是我个人认为，将 Ned Kelly 称为殖民时期的罗宾汉似乎有些夸张的成分。我不认为任何存在的历史证据能证明 Kelly 帮派在当时帮助了穷人，但是他当时确实在维州的某一个城镇抢劫了一家银行，并将保险柜中的小农的贷款记录全部烧毁，很有效地帮助了这些农民免除了债务。他们确实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在1840年到1880年这段时间，大多数的绿林帮派就是简单的犯罪分子，有些人甚至是非常的暴力，他们的绰号就能反映出他们的脾性。其中一位叫做 Matt Dan Morgan， 可能是因为他非常的易怒或是情绪化。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去形容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士的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另一位被称作 Captain Melville， 可能是由于他的暴力倾向和易怒的情绪，他甚至在监狱中让其他狱卒感到害怕。据说狱卒们群起而攻之，在监狱中将他勒死。我认为有些绿林帮派根本没有任何英雄足迹，有些只是年轻人误入歧途。有一首歌叫做 Wild Colonial Boys， 就是形容当时的绿林帮派。歌词中所写的是这么一则故事，有一个叫做 John Dolan 的年轻人，在16岁时被判以重刑，需要做14年的苦役，但是他没有犯下什么大罪，法律只是想警戒人们不要犯罪，否则你会被指控。那您认为当时绿林帮派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如今的犯罪团伙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可能目前对于某些社区团体的所作所为过于夸张化。我认为这些不法分子只是个人和小团体，他们早已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且以攻击弱势群体为主。我对新闻中具体的信息并不清楚，所以无法做出评价。